感谢天父，我们统治自信的课程一共是66课，66个点来阐述这个统治自信。那我们盼望今天能够从第55点分享到66点，啊，盼望我们能够专注的来领受。首先，我们进入第55课：耶稣的名和对那名的信。这里有两个层面啊，一个是耶稣的名，还有一个呢是对耶稣这个名字的信心。你可以拿着耶稣的名字，你到处去使用。有人可能会拿着耶稣的名字，像咒语一样，像魔术一样的去使用，这有果效吗？那真正起到作用的是什么？是我们对耶稣的名字的真实的认识。认识名字必须要认识本身呐、啊。别人你认识我的名字你没有用啊，你单认识我一个名字不够的，你要认识我本人，那才算真正的认识。所以今天我们要拿着耶稣的名，我们去说话去行事，那我们一定是对这个名字有真实的认识和信心呢。所以真正让耶稣的名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起作用，是因为我们对那名字的信心，是对他名字的这个信起了作用。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的第三章，使徒行传第三章里面，我们是看到了彼得约翰在这个美门口如何医治了这个瘸腿的人。他们在下午，那我们首先就先来看这一段圣经，3章的1到14节。1到14节呢，就讲到申初的时候，申初就下午3点钟。因为那个时候呢，彼得约翰是要到圣殿里面去祷告。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呢，他一出母腹就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哦。我们看他不是自己走的，是被人抬来的，放在这个殿的一个门口，就是美门口。他来求什么？求进殿的人能够给他施舍，也就是周济，就能够施舍他。他祈求财务上的施舍。诶，这个时候彼得约翰他们正好要进殿的时候，他也向他们祈求了。这个瘸腿也向彼得约翰祈求施舍，彼得约翰就定睛看他们，然后呢，彼得就说：“你看我们，你不要三心二意，你不要看其他的，你这个是要专注的看，定睛的看，廉洁的看，你看我们。”然后那人就留意看他们，看他们，他以为能够得到什么东西，指望从他们能够得到什么，但是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所有的是什么？彼得能够说这是我所有的，也就是说耶稣的名已经成了他名字的一部分了，就是他所拥有的，我所有的，就是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所有的就是对耶稣基督这个名字的信，他认识，所以他就一下就拉着他的右手就扶他起来了，哪怕他还没有起来，他也能够有这个信心把他拉起来，一下子他的脚和踝子骨马上就有力量，而且呢跳起来站着走着跳着赞美神，就是瘸腿会跳跃了，一个瘸腿会跳跃了，哇！所以当时那些百姓都非常的稀奇啊，满心的稀奇，满心的惊讶，他们认识的这个人天天到美门口来的，天天来求施舍的，现在这个人居然能够赞美，能够跳跃了，这简直是不相信自己眼睛看到他遇着的事。所以他们都跑到彼得约翰那里，全部都跑到那里去了，都大大的惊讶。所以彼得就说，以色列人呐，为什么对这事感到惊奇呢？为什么要惊奇呢？惊奇是因为你们不认识耶稣的名字，你们为什么定睛看我们呢？难道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圣洁能够使这人行走吗？我们再怎么有能力也没有能力使这个人起来，再怎么圣洁也没有办法使这个人行走。那赫赫本是虔诚，就是有人以为虔诚能够换得什么？虔诚能够换得什么吗？我们肉体的虔诚能够带来什么吗？能够交换什么？能交换你的超自然吗？不能的。所以他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父辈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儿子耶稣，你们却把他交给比拉多，先要告诉他们这个耶稣是谁，这个耶稣到底是谁，是指你们交给比拉多，比拉多要释放他，但是你们弃绝了他， 你们弃绝了那位真正圣洁公义的，反而要求一个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但是你们杀掉的这一位生命的君，他是赐生命的君王，现在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这事的见证。所以你看，为什么彼得能够有说把我所有的给你，因为他对这个名字的信，他信耶稣死里复活，他认识这位耶稣，认识这位基督。所以到16节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是什么叫这个人健壮呢？就是因为信他的名，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完全好了，没有后遗症呢，完全健壮了，生来的一个瘸腿没有一点后遗症，完全健康。是什么？是因信耶稣的名。今天耶稣的名有过去吗？仍然是这个名，对不对？仍然是这一位生命的君，从死里复活的基督，他仍然没有改变。所以只要谁能够信他的名，谁就能够使人起来行走，谁就能够使人瘸腿跳跃。哈利路亚。所以耶稣他在复活升天之前，马太福音28章马可福音的16章，我们这几章呢就是都是知道耶稣基督所说的幕后的这些话。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里面怎么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为什么彼得约翰能够有这个胆气，他们能够这么去做呢？因为耶稣说的，耶稣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教导万民，或者说教训万民，是门徒什么？是万民都做他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这样呢，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然后呢，在中文钦定版里面还有一个看哪，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能感受到，我们能够看到耶稣同在吗？能。看哪，我常与你们同在。那会那个 H 版的翻译，他更直接，他说：看哪，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耶稣已经应许不会离开他的门徒，不会离开，今天也不会离开我们。所以他们认识这个权柄，耶稣的这个名字啊，权柄已经给我了，所以你们去吧，啊，你们去吧，好，你们就拿这个权柄去吧，在耶稣的名里面能够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给人施洗意味着什么？使人重生啊，使人得生新的生命，得属天的生命，拿着耶稣的名字去可以来教训人，就是说教导训练，能够教导人还能够训练人，这就是耶稣的话给我们的应许保证。然后到马可福音16章15到20节，耶稣又对他们怎么说？你们往普天下去，普天下去中文钦定版是翻译成全世界，你们往全世界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个万民在中文钦定版就是一切受造的，甚至不单单包含人哦，一切受造的都要来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呢，好，以下这些神迹必随着他们，要什么？奉我的名，就是在耶稣的名里面做，能做什么事？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有人老是喊啊，现在全都是转基因的食物，转基因的食物本身就是导致什么啊，各种的不孕不育，其实它就是自残自命的，就是毒素了，必不受害。在任何一个这个恶毒的环境当中，你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医病。所以主耶稣跟他们说完了这个话，他怎么就被接到天上去，坐在神的右手边。那结果他们听命了吗？这些门徒听了，领受了这个指令，他们出去到处宣传福音，就是到处去传讲，主和他们同工。主虽然去了天上，但人和他们同工，用什么随着？用神迹奇事随着来证实所传的道。 所以在耶稣的名里面能够赶鬼，能够说新方言，能手能拿蛇，能够不受害，能够医病，好，能够传福音，并且有神迹奇事来证实所传的道，这是理所当然应该要活出来，这是耶稣基督已经跟我们说的，对吗？而且你信了以后第一个神迹甚至就是赶鬼，你一信了你就可以让他马上赶鬼，不用担心不用害怕，他就是可以已经可以做了，因为他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感谢主。除非不信的什么必被定罪，不信的他已经在定罪当中了，已经在定罪当中了，所以要脱离，你不信变成信，那就是脱离那个定罪，感谢主。所以神总是会用神迹奇事来证明他的话就是超自然的，都就是超自然的。所以刚刚我们分享的使徒行传的第三章，彼得约翰在美门口就医治了这个生来瘸腿的能力，他们深深的知道不是凭着自己的能力，不是凭着自己的虔诚或者圣洁使这个人能够行走，所以他不会说这是我医治的恩赐啊，这是因为我有医治的恩赐，他不会说的，他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信他的名，是因为信他的名，这就是真相，他要把真相说出来。你们杀了耶稣，杀了这个复活的君，复活的君他是有生命的，所以现在就是因为信耶稣的名是耶稣的名加上信他的名，所以是不是有双重的，有他的名而且要信，如果有他的名你不信，那这个管道没有啊，流不出来呀。如果彼得和约翰站在那里他不信呢，他还是只能站在那里，他没有办法使这个人跳起来，就是因为信他的名。所以呢，有时候呢会不理解这一点，他说耶稣的名大有能力你因他的名来得救的，我们都是在耶稣的名里来受洗的受洗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里面。但是受洗呢不是单单就是一个名字好，有了你是一个基督徒，不是，不只是在他的名里，是要进入他的名，进入他的名就是你已经拥有了他所拥有的一切，就好像披戴他了，他是怎样的性情那你也是怎样的性情，他有怎样的权柄怎样的能力那你也有怎样的权柄和能力。所以一个人的名字啊他都是有意义的，对吗？尤其是旧约的人，这些名字都是有意义的，会代表他的性情也会代表他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缩影，会代表他的权柄能力，他要做什么等等。所以今天耶稣的名是怎样的一个名呢？那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这一段圣经呢要穿插进去的，大家可以记一下，因为在原舍册里面是有的。路加福音十章的一到二十节他在讲什么呢？就是在讲耶稣基督差遣七十个人就是出去，他也在差遣，前面讲到就是在他升天之前他教导自己的门徒，那他也差遣这七十个人出去的时候就跟他们说了怎么去做工，因为现在收割的实在是多，需要收割的庄稼很多，做工的人很少，所以他说你们要求收割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他说你们去，我就是差你们出去像羊羔进入狼群，就是去奉耶稣的名去，就好像去面对狼群，但是呢又不用任何的挂虑，没有任何的挂虑，就不需要带钱囊带口袋带鞋也不要问人的安，然后面去的时候还有什么，把平安带进去，哪一家如果配得的，那你这个平安就归给他们了，如果他们不配得，那个平安还仍然归给你们，好，那你们去也会得到供应，生活上所有的供应你们都会领受的，不需要从这一家搬到那一家，那别人给你吃什么就吃什么，那你要给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了。所以当你们这样出去的时候，你们是有宣传神国的这个权柄的，你们能够说出神的国度的，不是说人的国度哦。但如果人不接受福音，不接受神的国呢，那你们就是把脚上的尘土就擦下去。所以呢，就是因为他们不领受当审判的日子无论哥拉逊也好，波塞大也好，加百农也好他们领受了这么大光，领受了这个大光，但是却不领受真实的悔改， 所以呢，连啊，索多玛、俄摩拉都要来定他们的罪。然后他说：“你们去，你们去，去就是什么？代表我。你们去就是代表我。如果藐视你们，那就是藐视我了。那藐视我的话呢，那就是藐视天父了。所以这些人就受了这个命啊，受了耶稣的命就去了。当他们回来的时候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啊，鬼服了。’他们信耶稣的名，拿着耶稣的名出去的时候，鬼服了。”那这个时候耶稣就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也就是说，在耶稣的名里已经有什么权柄能力都有了，只要你们信，信他的名就已经有权柄有能力。然而不要因这些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名在天上，那也就是与耶稣基督要什么一同有他的性情，是有他的性情的，对吗？是有他的爱，有他的身份，有他的品格。所以今天这都在耶稣的名字里面，这就是他所赐的。门徒自己有吗？门徒出去的时候是没有的，但耶稣全部都授权给他们了，全部都授权给他们了。但今天问题是，新约之下他不是授权，他是完全什么给予啊。他当时他还没有死里复活，门徒还在旧约之下，直到五旬节圣灵之后，耶稣基督就完完全全住在我们里面，他与我们合一了。所以很多人他说都在用耶稣的名字，也在医病赶鬼呀，但是呢没有果效。当然也会看到一些果效，但是呢果效不大。他说是因为我们的信跟他的名没有调和，信跟名没有调和，就像前面我们讲到，信跟神的话如果没有调和呢，那就是纯粹的一个字句。如果信跟他的名没有调和呢，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施展属天的权柄和能力。所以必须要信他所赐的信心啊，信他的名，那这个信心也是神所赐的，神所赐的。当你愿意去用的时候，那个信心就在那儿。所以信引导能力。你想愿意服侍人吗？你想愿意使人得释放吗？信他就能够引导你的能力从里面出来。所以在信上发挥能力的就是统治。你能够运用信心，在信心里面去施展能力，这就是属天的统治权。我们可以从小事一件一件的小事就开始去运用它。所以因为神已经给人这个统治权了，从亚当就开始拥有了，要什么治理这地的，要制服全地的，要管理全地的。这神已经给了的权柄，对吗？已经给我们的权柄，因为这是在耶稣的名字里面，在耶稣的名里面。然后呢，到使徒行传的第四章九到十四节，这里在讲什么呢？就是彼得和约翰他们就是因为行了这样的神迹奇事，然后呢在公会受审了，在公会受审判了。诶，那然后他们怎么来辩护呢？怎么来为自己辩护呢？那你们为什么来审判我们呢？你是为什么事情来查问我们？如果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残疾人身上做了善事查问我们，那他怎么得了痊愈的？你们都要知道他是怎么得痊愈的。他们是因为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为什么瘫子可以痊愈？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就是你们所废弃的那块石头，现在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他就告诉他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其他的名能靠着得救吗？你再大的名，世界首富能靠着得救吗？总统能靠着得救吗？不能的，只有耶稣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哇，当他们把耶稣的名举起来的时候，他们看到他们的胆量啊，而且没有学问的，本来是没有学问，是无知的人，就很稀奇。这个时候他们就认定啊，他是跟过耶稣的，认出来他们是跟过耶稣的。跟过耶稣的人就是不一样，跟过耶稣就跟耶稣有一样的权柄，说话就一样的胆量来了。好，然后呢也看见了这个旁边这个瘸腿已经好了，站在旁边就无话可驳了。所以是耶稣的名带出来的真实的力量，真实的能力啊。那在这些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名里面，这个名是高于一切的名， 高于一切的名。所以有一节圣经在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神将他升为至高，又给他一个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也我们的主耶稣配得，配得，他因为已经降到最低，他降到最低，现在超乎万有之上，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为他连阴间都去过了，必因耶稣的名屈膝，万口必承认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超乎万名之上，这个名是超乎万名之上，其他的万名全部要向这个名来屈膝的，万口全部都要来承认耶稣的。哈利路亚，这就是他的名字。所以他的名字高于一切了，那我们的名字也高于一切了，对吗？那其他的万名都要向他屈膝的。也许疾病有名字，也许你的症状有一个名字，也许你现在的某一个破裂的关系有一个名字，但是不管你得什么恐惧症啊、抑郁症啊、癌症啊，各种的症，耶稣的名字高于一切，就意味着你的名字高于一切。你是耶稣的门徒吗？你是耶稣的门徒，那你就要来有得胜的盼望。因为我们看到信耶稣的名能够使人重生，能够给人施洗啊，让人重生，能够教导人、教训人，能够训练人，能够传天国的福音，能够赶鬼、说方言、手拿蛇啊，吃毒的、喝毒的不受害，能够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能够使瘫子痊愈啊，能够使人得拯救。耶稣的名使人得拯救，而且呢，在耶稣的名里，我们去不怕狼群啊，面对狼群还给人平安啊，给人带去神的国度。他也能够拒绝那些拒绝福音的人，这个名是刚强的，也能够代表耶稣，让鬼也能够服了，啊，让我们的名也能够记录在天上，是这个瘸腿的能够跳跃起来，能够健壮，完全的健壮，全然好了。一切的神迹其实就是因着这个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而我们今天凡信他的，我们只要信他的名，也可以行他的事，他所行的事。感谢主。所以这第二位作者说有一个盼望，他有一个盼望，他期待在他有生之年啊，能够看见这个腐败的世界，是腐败的世界系统，不公正不公义的这个腐败的堕落的世界系统，每一个膝盖都能够向耶稣跪拜。这什么时候？这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对吗？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说我很期待那一天啊，当他说当我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我能够听到主对我说，这就是我启示过你的，你曾经真实的被启示明白，万膝都要跪，屈膝跪拜，万口都要向他承认，所有嘲笑神的、否认神的，最终都会付出代价，希望他们都能够转向主，否则无路可走。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关心附加的事，因为庄稼多，收割的人少。感谢主，哈利路亚，点燃世界，你一个我一个他一个啊，那就多起来了。感谢主，因为主就是在寻找信他名的人，哈利路亚。好，这就是第55课。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的啊，因为对他名字的信也是神所赐的，也就是说他已经给你了，你也已经拥有了，所以只有你用还是不用。那第56课也是同类的意思，第56课就是使你做工的信心，你能做工，这个信心神给你了没有？好，那我们在这一课里面只要讲清楚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两个面，其实它是同一句话，其实它是同一个硬币啊，只不过它分两面来讲。第一句话是什么呢？神不能要求你做一些你不能做的事。你不能做，神还让你做，是不是显得神不公平啊？你如果手按病人，病人不会好，那神就不会要求你去手按病人，是吗？神就不会要求你去按手。那同时呢，也表示你凭着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办法使人痊愈的，所以这不是我们肉体能做的事情。所以这第一句话其实他在对我们的灵人在说，因为你的灵人是什么？是能做的，而且呢，神他要求你做就一定能做。我们想想看，如果让一个小学生做大学生的题目，那是不是不公平啊？ 但问题是，给小学生这个题目的时候，其实答案是也在他的背后写着的。那小学生只要看一下答案，他是仍然能够做出来的。虽然本身是不可能的，但是答案已经给了。所以今天也就是说，神让你做，那么他已经给了你做这件事情的能力。啊，就给了你做这件事情的能力的。因为这样才公平嘛。小孩子怎么可能做大人大学生，除非他是天才。所以要在道德公正的前提下，神是不能也不会要求你去做那些你做不到的事情。如果他要求我们做，那么他必须要提供做这件事情的权柄和能力。他命令你医治病人，那么他必须要有给你医病赶鬼的权柄和能力。那事实上耶稣给了吗？他做到了，他就是如此的公义和信实。所以今天如果一个警察局局长要授权他下面的一个警察要去抓小偷，但是得给他授权呀。如果普通的这个警员他没有这个授权令，他不能抓他们。当他抓小偷的时候，他要拿出那个令牌，我有这个权柄，我可以抓你的，我可以把你套上手铐的。好，他给你这个权柄你就能做，只要有命令，神国的命令指令，就是只要有命令就有权能执行命令，不变的真理，永远不改变的真理。所以我们不要再说神让我做但是我却做不到，那你就是不相信神，你信错了。罗马书10:17说，可见信是由于听，听是借着基督的话。信从哪里来？你有去能做的那个信心从哪里来？你要在听当中来，你要听基督的话，或者说神的话来。因为当你听到这个命令，听到这个命令的时候，然后呢执行这个命令的这个权柄和能力，哇，也来了。耶稣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看每一个指令旁边跟着是不是就是有一个权柄啊？你一听到这句话，听到这个命令的时候，你也同时听到了权柄和能力。所以这个全能就是信，全能就是信。上帝是公平的，是公义的，对吗？那就是他在你的里面，你对他的名字有信，然后有信心，然后呢他也赋予你这个能力。所以如果你靠着自己的肉体能做到，那就不是神的作为了，对吗？所以你一定是明白啊，神要求我们做的事情都是能做得到的。啊，我们以前没有去想，哎，神的话，圣经的话只是圣经上写着的，医治也没有了，神迹也没有了，那难道神的话废了吗？你不信，但神的信实不会废掉的。就算人不信，神的信实仍然不会废掉。神就是如此的信实，他说我命令你去，我命令你去。刚才马太28和马可16，耶稣的这个命令，他让我们去的这个命令，就是给了我们权柄和能力。所以这有一个组合啊，一个信心和一个全能，是不是一对组合？那么有强调信心的这一部分和强调全能的这一部分。那么强调全能的这一部分呢，这个全能也就是这个力量，这个能力，这个权柄是什么？是在于神，是要看他给了没有，对吗？权柄能力在于神。那么信心的这一面呢，你愿意相信，只是一个领受啊，你领受这个信啊，因为信就是在他的话里，也是他给你的。你领受这个信，你愿意去证明神的权柄和能力的时候，那这个信和全能组合就完美了。所以信的部分还是在于人，对吗？如果你不肯去啊，不肯去做，你不肯信去做，那么没有办法让这个信心和全能实现。神不能要求你做你不能做的，也就是说神要求你做的都是你能做的，只是你以为你不能做。现在你不要以为你不能做了，现在你要相信神每一句话里面都带着权柄和能力，都能做的。因为他是公平的，公义的，他不会给你大学生的考试卷 但却不给你答案。一定给你了，不会让你做做不到的事情。神就是这样的公义。他发出命令，然后呢就提供了做这件事情的方法，方法也来了，命令来了，方法也来了，权柄也来了，能力也来了。哈利路亚，这是只是我们自己认为做不了而已，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能做的。所以神知道吗？神知道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无非你就是自己欺骗自己而已，你还想欺骗神吗？他知道你听到了什么。如果你听到了一句话，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只要听到了这一句话，你就可以去按手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信的人第一件事情就可以使死人复活？因为这句话的应许，第一个应许就是使死人复活。那你给一个人讲第一次讲道的时候，你让他信，要让他领受圣灵，你一定会给他讲这一节圣经。他一听到这节圣经，他的信就来了。诶，那不是我也能吗？对，你也能，你马上就可以什么，就可以按手使就能赶鬼。第一件事情就是能够赶鬼的。所以只是我们不知道，现在我们知道了，神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一定能做到，因为他给了我们这个权柄和能力。他也知道你听到了什么，你听到了他的话，那他当然知道你能不能做到啊。当然你能够做到，哈利路亚。所以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之常情啊。中文经典版用人之常情，那和合本就是人所能受的。你受到这试探也是你能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逃脱的路，就是啊，总要给你们开一条逃脱的这个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哈利路亚。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无论碰到怎样的危险，碰到怎样的环境，你都是能够脱险的。他永远有一个开关在那里，你再进入一个密室，危险的一个境遇，试探很大很大，你还是能够脱险的。就好像他说，比如说你在一个洞里面，你困在一个洞里面爬不出去，那你是你自己没有想要爬。如果当你发现自己在这个洞里面，哎呀我困起来了，我要出去，当你想要出去，然后你说我能出去，诶，你就发现那个梯子就在那里了，也发现铲子也在那里了，诶，你发现工具都在那里了。本来那些工具好像是隐形的，但事实上在吗？其实在的。就是你当你信心摆上，你想要的时候，你需要的时候，哇，供应就在那里了。那就是很简单，对吗？就是这么简单。你是能够从洞的底部爬到上面去了，因为明明有梯子。然后呢，我们往往就是在井底，就是在洞底啊，就喊，主啊，我怎么这么黑呀？怎么这么黑呀？我的环境怎么这么大呀？但主在上面等你呀，主在上面等我们爬上来，爬上来，爬上来，梯子放在那儿呢。神还能做什么呢？神梯子都给我们了，所以我们抵挡那一切的试探，我们抵挡他，用神的话来抵挡他。你面对什么试探，神都说什么，都已经给我们开了一条路了，逃脱的路，就是所有的试探都可以胜过，没有我们胜不了的试探，那我们还要害怕什么呢？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他知道，我们听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就应该明白什么，应该明白什么就应该战胜什么，就能做到什么，就能做到什么。哈利路亚。因为他知道他的话里面是有能力的，他的话里面是有信心的。基于我们听到的他的话语，我们就已经知道，我们知道他也知道我们是不是应该有能力相信他。他也知道我们是不是有能力相信他，他也知道我们是否应该有能力相信他。感谢主。所以这是第一句话啊，盼望我们都明白了。第二句话呢，就是神永远不会要求你做你能做的事情。这就是对你的啊，似乎是对你的肉体在说话了。神不想让你借着你的肉体做事情，这就不在信心里面，对吗？如果你靠自己能做得到的，那你就没有用他的信心，他所赐的信心，也没有用他的权柄，也没有用他的力量。这是神不喜悦的。 因为我没有在信心里面，我们靠着这个肉体就能做到了。所以神啊，永远不会要求我们去做我们能做的事情，也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都需要要在信心里面做，也要凭着他的力量来做。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如果在肉体里去做，你一定会发现，哇，这事情太难了，太大了，什么都不能。你能使一个人病医治得医治吗？能使一个人死里复活吗？能使鬼被赶出去吗？所以众人都很稀奇啊，对吗？但是当我们一在信心里面的时候，进入到信心里面的时候，哇，神的力量就带出来，他的权柄就带出来了，感谢主。所以啊，这第二位作者呢，他们有一个意象，所以他说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意象，就是跟神的尺寸，合乎神尺寸的那个意象啊，神想让你做什么，你要按着那个意向走，你不要看自己我能不能做到什么。好，所以后面我们会讲你的信心计划有没有。那第二位作者他们的愿景是什么？他们的愿望是每个家庭都有生命小组，每个家庭希望呢，就城市的角角落落都能够有统治生命的教会。当然不是在谈数字啊，就是希望更多的能够积极的活出应该有的那个样子，去做该做的事情，因为是可以做的，因为神什么都给我们了，什么都给了。他每个人，就是凡是听到这道理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责任，因为权柄，责任跟权柄是互相伴随的，都有一个责任来建立一个生命团队，都有一个责任，就是在自己的家里面来做福音。我们的责任就是让我们的全家都能够来啊服侍主，这是啊他们的目标。是他们的目标，所以他跟他的妻子，他们一家人始终就是站在神的给他们的那个意象里面。他说如果不靠着神，他们也没办法做到的，没办法做到的。他说就像他妻子一点不懂行政的工作，让他做行政，他靠着自己做不到的。甚至有人什么说自己从来没做过木匠，结果却做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柜子，那是因为在信心里面主耶稣教他了，主耶稣的能力意向给他了，啊，他就做到了。所以你说这个约翰雷克施工能够发展到这么大，这肯定是按照神尺寸的那个意向和梦想在延伸开来的，啊，按照人是做不到的。神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伸展，希望今天都比昨天更强大，明天比今天更强大。感谢主，神一定是让你做的，让你做的他全部都给你了。你听到他话语的时候，这个信心就拥有了，这个权柄和能量也拥有了。神要给的全部都给了，所以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不要钻到那个圣牛里面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领受了，但这个信心呢是神所给的，在他的话里面给我们的。当我们愿意领受他的话，相信明白他的话的时候，我们就能做我们肉体所做不能做的事。哈利路亚。好，这就是第56课。好，我们继续57课。57课是怎样的一种信呢？就接着这个，接着56，做你知道自己该做的事的信心。你去做你该做的事，你知道，你也知道你该做什么，对吗？神很少会要求或命令你去做一件完全让你出乎意外的事情。事实上，你其实这个什么，大多数的事情，他一直已经在建造你了，他一直在预备你的，不会让我们突然跳脱，我们完全跳脱现在的这个环境啊，你接触的这个啊，所有的这个人事物啊，给你一个全新的，这个是比较少的，对吗？但至少他也会给你有启示。事实上他一直在造就我们，其实你一定是知道你的使命是什么，你的至少你知道你的方向是什么，对吗？就像这本圣经里面的经文是原原本本全部写在那儿，那只有是因为你自己没有读啊，圣经有没有不断的在新增，没有在增添啊。要么我们就是没有花时间去读，要么就读过就忘记了，没有把它放到我们思想的前沿。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该做什么吗？我们一定是知道的。神不会让我们太意外，因为他知道我们也承受不了，他给我们的都是什么，基本上都是顺着你现在的这个事情慢慢扩大，慢慢延伸，慢慢延伸过去的。所以你得做好你现在扎扎实实的做好你现在手头上的事情，所有你现在手头上的信心的事情做好了，那神一定会将啊更多你该做的事情让你明白的。 那为什么我们会不去做该做的事情呢？希伯来书二章一到四节，所以我们应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听见的什么？听见的道理。为什么要越发郑重啊？就是要非常的郑重，非常的尊重神的话语，免得流失了。也就是说，神的话有可能你听过以后就随流失去了，随流失去了。听也是听了，我知道啊，很多道理我都听过啊，但听过你其实你没有存下来，你失去了，因为你没有做嘛，你没有，你明明知道这个话是神让我们去做的，但你没有做，其实你就已经让它流失掉了。那借着众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脱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逃脱就是逃罪。这个救恩太大了，对吗？从天使来报告这个佳音，耶稣基督以马内利，他要将自己的所有的罪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哇，我们都领受了，领受这么大的救恩，而且四节，神又按他自己的旨意，用迹象，迹象就是神迹、奇事和各样的，他是这中文钦定版是用迹象、奇事和各样的神迹，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看，这个就是神什么亲自来讲，主耶稣自己什么亲自也来讲，然后呢，听见的人也来给我们证实，然后又有神迹奇事随着，各样的异能随着，然后呢，圣灵的恩赐呢也来做见证。难道这还不够充分的说明我们该做什么吗？很多时候我们已经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真的知道，真的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就是你被灌了迷魂汤了。教会一直在取悦人，只要奉献进来，只要今天人数保证，没有装备人，所以没有人告诉你说去做你该做的事情，所以你就没去做啊。但是你也不能怪别人啊，因为你看了圣经，你应该是领受了做这个事情的这个信心的，你应该领受的，你要问呢、啊，你要确信，你要确认呢、啊，你不能是听人的。所以很多人被教导，尤其是没有文化的。但是我们神不以我们外面的文化来衡量的，因为你都有一个灵啊，你凡是重生的人都是新造的灵，你的灵是敏锐的。哎，你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做，我也不想做，就很容易什么忽悠过去了。你总觉得怎么有一种错误的教导说你不是命定当中的那个人，神没有命定我去做这个事情，然后把他推到一边，你推到一边，然后呢再加上传道人也再给你推一推啊，助助力。其实如果传讲这样的信息，他就不配称为福音的传道人。你的内心要顺服神，寻求神，寻求真理。只要你寻求真理，哪怕你现在在错误的这个混乱的这个道理当中，他一定什么，他会确保你被引导到那个有你答案的人面前来的。如果你无法接近他本人，那他神也会指引着你找到你所需要的圣经的真理。今天我们是要站在真理里来说话的，是要站在真理里来生活的。我们教会不应该是无能的。所以马太福音18章18到20节，我们再三读的，耶稣对他们说了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教导万民啊，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呀。但我们就走不出去，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导他们遵守，教训他们，看哪，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一段圣经我们用希腊文的直译来读一下，希腊文直译，耶稣来了就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出去，要是万民做我的门徒，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慎坚守遵行。至于我自己，我一直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界的终结。好感恩啊，感谢主，我们领受了主的话，领受了这个命令啊！你是一个军人，你领受了这个命令，你就要什么？谨慎坚守，你要坚守岗位，你要遵守他的命令。哈利路亚！那怎么坚守？怎么遵守呢？ 他说用意志和力量，用意志和力量只需要一张嘴和一双手，其实就那么简单。当你愿意把自己的嘴拿出去，你的手拿出去，你的思想意念拿出去，你全然的献给主，如果他叫你做，而且有权利叫你做，那他已经给了你力量去做了。你说主，我愿意。所以当你说主，你差遣我在这里，主马上什么何等的喜悦，你马上就什么被信心充满啊，这就是信心的来源啊。当你张开嘴张开手的时候，那信心就什么就充满你了。所以我们必须要信什么，我们首先是要信，因为神不能啊，没人非有信的话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还有后面一句，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信他，你信他，他不单什么喜悦你，而且呢赏赐你，有奖赏的，有赏赐的，哈利路亚。所以这就是做我们该做的事，其实跟前面一个是不是相似啊？啊，做工的信，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的这个信心，你有了吗？主已经给你了，已经给你了，哈利路亚。这就是第57课。第58课，信心从开头就看到结尾。因为以赛亚书46章9到10节，圣经说，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真神，没有别神哦。哪怕你的国家所信的千千万万的神，没有那么多的神，只有一位。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是从起初就看到结尾的，因为他是阿拉法也是欧米伽，他是首，他是终，他是初，他是始，他是终，他从头到尾看到尾，因为他在永恒里面，他在永恒里面。所以你去看以弗所书一章那个荣耀的计划，神早已经立定了那个荣耀的计划，在他那个计划里面就是只有唯一的一个计划，没有第二个计划，他从起初就已经设立了。那你要不要走在这样的美好的计划里面？你要不要走在他的筹算里面？感谢主。我们来看看主耶稣，还是在约翰福音11章，约翰福音11章这一章的圣经，事实上真的每一次重复的来看圣经的时候，真的会有不同的亮光不断的会照射出来。这章圣经我们已经也学了好多次了，前面我们在刚刚前面就是信称无为有，对吗？明明这个人已经死了，耶稣要说他活的说他是活的，并不会死的他没有死，他是睡了，是不是称无为有啊？明明已经死了四天了，他说复活在我。所以耶稣呢，他的信呢是称无为有的信。你拥有耶稣的信，你也必称无为有。那在这一章当中，他要强调的就是这个信心是从开头就看到结尾的。耶稣一直在那个结局里面，他认定那个结局非常非常的坚定。很多人对他说话很多人对耶稣说话，很多的环境面向他，射向他，朝向他。那你还有像耶稣这样子的环境吗？先是两姐妹派人打发去见耶稣，他们先对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好，这个所打发的人对耶稣说话了，是不是负面的这个消息来了这个眼见的东西来了，眼下当下的东西来了耶稣什么回的？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好，这是对第一等人耶稣的回复。也就是说，不用看现在，看结尾，结果是什么？不至于死，是神的荣耀，神的儿子也要得荣耀。好，然后呢，环境来了，听到了什么？又听到了一个消息，又一个消息，就是拉撒路病了，拉撒路病了。然后呢，说是他耶稣基督是怎么来面对的呢？他仍然住了两天，就是在第六节里面听见拉撒路病了，本来是打发人，后来呢又有声音过来了， 啊，耶稣又听见了这个声音，说拉撒路病了。但是耶稣的面对是什么？他面对的这个啊举动是什么？仍然住两天，他还在那个结果里面。如果他现在信心的结果不在那个结果里面，他肯定什么要去了，或者说动摇了，他仍然不动，没有任何的恐慌。然后我们的神他不误时也不误事，时候到了，他说我们往犹太去吧。好，这个时候第三种声音来了，门徒说了很多话，但我们想想看，门徒这些话什么都是负面的。你要去啊，你去干嘛？你去的话犹太人要拿石头打你的。后面甚至说多马甚至说，那我们和他一同去送死吧。你看全是消极负面的话，对吗？但耶稣说出来的说什么？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白日没过不会到黑夜。他知道那个结局是怎么样子的。还没到黑夜的时候就应该什么白昼的光要发出来。然后耶稣呢又去跟他的门徒说了一句话，我去叫醒他。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他始终是要拉撒路为他的朋友。我去叫醒他。哇，门徒又开始说话，门徒说他如果真的睡了那是好了。但是他们听不懂耶稣的话，不明白耶稣的话。然后耶稣只能再跟他们解释拉撒路死了。但耶稣的回应是什么？耶稣的回应是，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为什么？因为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因为他看到了那个结尾，看到了那个结尾就是门徒能够信。他要看到的那个结果不单是门徒信，不单是拉撒路复活，还有他的门徒和旁边的人都要信，这是一个目的啊。到最后见了耶稣所做这事情的人都有什么？很多人信他了，他认定那个结局的，所以他目的是要让多人能够信。好，到了那边以后呢，就是伯大尼到了，其实离耶路撒冷不远，只有6里路，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什么四天，环境又来了，更大的环境来了，死了四天，本来是病了，后来说死了，现在又死了四天了，是不是环境越来越不利？然后呢，马大的声音来了，马大对耶稣说了，主啊，你如果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对马大的回应是什么？你兄弟必然复活。耶稣再一次说出那个结果，他一直在那个结果里面没有放松一口。马大能领受吗？不领受。我知道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的。但耶稣继续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所以耶稣基督双重含义啊，双重含义。但是马大呢只能领受了那一层。然后呢，玛利亚的声音来了。他回去呢叫玛利亚过来，玛利亚声音又来了，他呢比马大呢更加什么虔诚，他是伏伏在耶稣的脚前。他伏伏在耶稣的脚前说，主啊，还是一样的话。有时候敬虔的这个外表不代表你里面的信心增长了，看起来外表是很敬虔的，但里面一样没有信心。耶稣基督有没有在这个时候他是怎么说的？你们把他放在哪里？耶稣心里已经灵里已经在什么悲叹忧愁，悲叹忧愁。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玛利亚就是对耶稣仍然是抱怨啊，仍然是这个负面的，全部都在理性，全部都在眼见里面。所以耶稣说，把石头挪开。哇，那个马大又声音又来了，马大又说话了，说他现在必是臭了，他已经死了四天了。这个拦阻是重重啊，重重的拦阻，是如果你没有在信心里面，你看不到那个结果的，因为眼见的东西太多了，层层的阴影，层层的拦阻，人的言语，人的报告，环境，石头也已经堵起来了，一个洞啊，石头都堵起来了，死了四天了，必是臭了。但耶稣怎么说？耶稣又回应，这是看到结尾的话，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你看神再一次向我们强调他的应许啊。所以我们要站在那个结果的那个信心里面，只要拿着神的应许来，只要拿着神的应许来，哈利路亚。所以到最后，他就能够大声的呼喊，拉撒路出来， 是没有任何障碍的，这就是他要的结果。那结果以后呢，他还要说解开，叫他走。人要尽本分的，人要尽到努力的。最后呢，犹太人见了耶稣所行的，就多有信他的，肯定呀，都信了，很多人都信了。当然也有很多人要来暗杀他了，要谋杀他了。那马大玛利亚肯定是高兴的不得了。信心从开头一直看到结尾，但是中间那个过程也许很长，但我们的神他没有灰心啊。虽然要经过6000年，从起初他已经指明末后的事，他要领他自己的儿子进入荣耀里，就一定会领进去的。所以你只要去信神所说的，不要凭眼睛，不要听人的声音，不要听人的报告，我们只拿着神的话语来。神是这么说的，好，这个时候神要让我来看他的话。耶稣的话里面没有一句说来表明这个现实的，只是对这个门徒解释了这个睡了就是死了。哈利路亚，感谢主。美好的信，耶稣的信，就是耶稣这样的信在你的里面，这就是你的信仰，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信仰。好，这就是第58课。第59课呢，只有一句话，信心是越过当前的环境看到永恒的真理。什么是信心？再来一个定义，越过当前的环境。耶稣基督已经越过了所有面对拉撒路死亡这件事情的环境和人的声音，他看到了那个永恒不变的这个真理，他带出来的就是真理，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兄弟虽然死了必然复活啊！如果信就看见神的荣耀，必能看见神的荣耀，这就是永恒的真理啊。今天所有的人都在那边害怕瘟疫啊，病毒啊，那你就拿着神的话来，我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我也不怕这个黑夜的瘟疫，也不怕灭人那个毒病，对吗？因为今天我活在赐生命圣灵的律里面，神说我已经活在赐生命圣灵的律里面了。这就是越过你当下的环境看到永恒的真理。哈利路亚让我们自己来默想。然后第60课呢，是也是一句话，信有能力看到看不见的东西。信让我们进入永恒里面，哈，就是永恒的就成为我们当前的这个事实了，就是你看到超自然，通过信心你看到了超自然，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你看以利沙为这个少年人怎么求，开着少年人的眼目，哇，他看到了满山遍野的这个火车火马。如果没有信呢，那害怕的不得了，是吧，要被众军包围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也就是说以利沙他有这个信心，以利沙有这个信心，他已经看见了这看不到的东西，看不见的东西，他知道自己在永恒里面，在超自然里面，在这位神的里面。哈利路亚。好，这是第61呢，也是一句话，信看待明天就像看待今天一样。你看明天像今天一样吗？那其实从刚才耶稣基督对拉撒路的这个神迹里面，其实就很好的一个解释。对耶稣来说，现在跟4天之后是一样的，对吗？4天之后不就是现在吗？也就是现在啊，因为信心就是现在，信心没有过去，没有将来，信心就是现在，信心就是看到你在灵里面看到的那个现在的那个样子，它不会过去的。哈利路亚，感谢主。这是第61课。62课呢，也是一个问题，就是来问我们，你的信心计划是什么？或者说你的信仰计划是什么？你有没有一个信心的计划？信心的计划也就是不凭肉体，不凭眼见，不凭着你肉体能做的，而是要做神让你做的。你一定要有一个信心的计划。那我们这个平台呢，被称为是4活5247国度事工平台。那我们盼望每个人呢，在4活5四个面，在真理、祷告、敬拜、服事任何一个面都能够来延伸自己、延展自己。开始很多的家人都不敢去服事啊，连一句话都不敢说啊。在真理方面也是一样，怎么敢分享啊？尤其是在很多人面前，就开始说话是会哆嗦的。这个是在人看来他真的是不能的，但是呢，都勇敢的走在这个信心计划里面了。然后突破了， 然后当你服侍的时候，哇，人说我不会说方言，我不会翻方言，结果一下子当你去服侍的时候，哇，他一有需要马上就出来了，那个方言就翻出来了，因为对方需要啊。所以这就是你要看到那个需要，你要真实的能够走在神让你走的那条路上，这是何等的美妙啊！所以当你一次走了，你一定会上瘾啊，你会想要走得更远，走得更快。这是第62课，我们每一个人给自己有一个信心的计划啊，每个人都可以有，你想要就给你了。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奇妙，我们只要有一些些盼望啊，有一些些期待，马上就来了。好，那63课呢，也是一句话啊，神将异象赐给有信的人。你有异象吗？怎样的人他能够活在异象里面，他会有更多的异象。你看约瑟，他能够为九正解梦，为善长解梦，为法老解梦，因为他知道那个需要，他活在那个信心里面，他是对神有信心，他知道我的神啊，你们素食都不能解梦的，但是我的神能，我的神是可以的，所以神就会越来越多的把这个意象就赐给他。哈利路亚。所以啊，作者也是啊，有这样的一个意象，他的意象就是一定是会全时间侍奉神。但是每一个人都说，你没有神呼召你啊，没有呼召你啊，你感觉怎么样？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总要来问，你又不是一个宣教师，你不是一个真正的传教士。但是他知道他想要被主用，他有这个意向，他就抓住那个意向，他就活出那个意向。今天你有意向吗？你一定有，我相信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意向。你信那个意向吗？你愿意为那个意向打美好的胜战吗？哈利路亚。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第64课，信从所在的地方，从所拥有的东西开始。那你会说，我现在啥都没有啊。很多人第一次出来就是这句话，你让他分享，然后他说，我真的不懂啊，我都这些课你都还没有看过一遍。当然你是要明白，要不断的追求明白，不是为了讲而讲，但是呢你是要操练的，你是要带着信心，你知道我一边讲的时候，哇，我那个深入就更快了。你三五人的小组里面，你不是一下子让你到那个很大的平台上去分享，你在三五人的小组里面从读课件开始，所以我们很多的小组都有陪读哦，所以他就是从几个人开始讲。你说你没有吗？好，那我们看五饼二鱼啊，我们看主耶稣如何来喂饱5000人，如何喂饱4000人。那马太福音15章里面呢，就是讲到这个4000人是怎么来喂饱他们的。他们当时在哪里？在野地里，对吗？马太福音15章32到39节里面，他们同耶稣已经在这个野地里3天了，没有吃的，没有吃的。但是耶稣说，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那门徒说，我们在这旷野，就是野地啊，这么多的人，怎么让他们吃饱呢？这个时候门徒的信心丢了，门徒的信心丢了，他们看见，一直在看见耶稣基督行神迹奇事啊。所以你在一个领域或许有信心，但不代表你在所有的领域都有信心，都还是需要操练的。那这个时候呢，他说我们在这旷野，在野地啊，在哪里呀？野地啊，寸草不生的地方，已经饿了3天了，已经跟他们在一起3天了，就他们自己的那个食物都吃完了。但是谁在？耶稣在。只要耶稣在，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7个饼，还有几条小鱼。好，7饼几条鱼拿过来，祝谢，掰开递给门徒，然后递给众人，全部都吃饱，剩下的零碎装满7个筐子。那筐子那应该是很蛮大的，我觉得应该是至少肩能够背的那个筐子。你认为你没有吗？好，那就把你现在有什么，你说你不懂吗？那你现在懂哪一个，懂哪一个你就讲哪一个，懂哪一个你就服侍哪一个。你拥有什么把它拿出来，你拥有7个饼几条小鱼没问题，因为你只要认为你知道耶稣在这里，你只要知道耶稣在你里面，你就没问题了。因为耶稣会什么？祝福，会掰饼，会掰开的。信心就是这样被延伸出来的。所以约翰福音6章啊，再举一处，约翰福音6章就是5000人吃饱。 哇，那很多很多人跟随着耶稣，因为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就一直跟着他。然后他上了山呢，门徒们也跟着，然后很多的众人也跟着，因为逾越节近了。那到那个大节的时候，所有的犹太人从全国各地都来了，所以人是很多的那个时候。那这个时候，耶稣先测试腓力啊，先测试腓力，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上面也是一样，这里也是一样。门徒这个时候眼光没有转到信心里面。眼光没有转到信心里面，他带出来的话是怎么说？耶稣说这个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当然知道该怎样行。腓力说：“我们用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每个人吃一点点也是不够的。20两银子在中文钦定版是200钱银子的饼，其实蛮多了，非常多的，大家可以查考一下。哦，腓力的这个，哦。”发言，腓力说出来的话就是他心里所充满的。心里他信什么？信不够，他心里信的就是缺乏，所以说出来的就是缺乏。那这个时候呢，安德烈怎么说？安德烈对耶稣说：“有一个孩童，他带着5个大麦饼，2条小鱼，他把那个现实拿出来了，现实情况拿出来了，但他也看到什么？看到的是缺乏。但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仍然是缺乏思维。”是吗？是缺乏思维，那就没有办法伸展信心。但这个时候，耶稣说叫众人坐下。你在哪里开始，你就在哪里坐下来。你安定，耶稣在这里，坐下来。耶稣已经完成了，耶稣已经成就了，我们可以坐下来，我们享受信心里面的安息。因为耶稣会掰饼，他拿起饼来，他就注谢了，然后先分给门徒，门徒呢再分给那些坐着的人。坐着的人有饼吃哦。分鱼也是这样子，而且你想要多少就得多少，随着他们所要的给他们。今天我们坐下来了吗？我们老坐不下，我们坐下来，我们变成什么？按着我们随我们所要的给，然后呢吃饱了，然后零碎收拾起来呢，还有12个篮子，哈利路亚。所以从所在的地方开始，在旷野没关系，在野地没关系，在缺乏的地方也没有关系。5饼2鱼也可以，7个饼几条小鱼也可以，都没有问题。因为马太福音13章31到32节，耶稣这个比喻怎么说的？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个人拿去撒在他的田里，这原是一切种子里最小的。所拥有的是什么？最小的一粒种子，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一棵树，空中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信心就是看见，就是从最小的开始，就是从你现在所拥有的开始，就是从你所在的地方开始。最小的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所以4世纪6章11到16节，神来差遣这个基甸的时候，我们前面也讲过了，他是害怕的不得了恐怕这个米甸人来打就此躲在那里，躲避在那里。但是耶和华的天使向基甸显现，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啊，与我们同在，同在，我们怎么会遭遇这一切的事情呢？那我们的父辈祖宗不是说我们都是从埃及领上来的吗？那些神迹其实现在在哪里呢？现在他丢弃我们了，所以把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面。那耶和华就跟他说：你靠着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你去的吗？”你救过以色列人吗？基甸还要说自己的现状，就现状，他说我是什么？何能拯救？没有能力，没有能力。然后呢，我的家在马拿西支派当中是最贫穷的，最最穷的。然后呢，在我的父家是最微小的，最微小的，就是最小的。好，那你有这些了，对吧？你自小也是小，你贫穷也是穷。你何能还是有能？何能？他说有，还是什么？耶和华说大能的勇士，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后来杀了多少人？13万5千的米甸人呢？你打那个全军啊，就像打一个人一样的那么容易，最小的就成了一棵树啊。所以最微小、最贫穷的就能够成为大能的勇士。我们不轻看任何一个人，所以当其他人看到基甸只是一个自穷自小的，但是神的眼中是大能的勇士。 当其他人看到大卫只是一个放羊的牧童，神的眼中看是一个君王。所以在人看来你是愚拙的，哥林多前书1:27-31，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藐视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没有一个肉身能在神面前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在主里夸口。所以如果你只以主夸口的话，你就不会看自己的愚拙、软弱、卑贱、无能。神要的就是你现在这个样子，他不会因为你现在这个样子就无法用你了。好，是能用的，就在于我们是不是愿意。所以马可福音12:41-44里面，这里在讲什么？在讲一个穷寡妇。耶稣看着看着银库，面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在投钱。富人投了很多钱，那一个穷寡妇来投了两个小钱，两个铜钱，就是一文钱。但是耶稣把他门徒马上就叫过来，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耶稣用了实在两个字，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你看到小吗？就是你从你拥有的开始，你拥有什么你都投上去啊。那穷寡妇是把他自己什么，把他自己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那就是要献上你所有的，多少没关系，其实这在于你的比例啊，你的心，你的心是不是满心的给他了，满心的献上了。那你不管在哪里，你不管在野地，还是你现在你说我又穷，那么穷我怎么奉献啊？穷有穷的奉献法，不怕，你哪怕一文钱，神能够变得比他什么，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哈利路亚，这就是信心，你投上，你投上，你拿出去。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家人真的非常宝贵啊，他们愿意把自己的无饼阿鱼献出来，所以越来越啊，信心就越来越被延伸，越来越被延展。感谢主，好，所以我们要进入第65课，就是信不是，信是不胆怯，信是大胆。那当你胆怯惧怕的时候，你就拿着这些圣经来宣告，因为这些经文是给我们的，给你的，这是神的应许，他的话里就是带着能力的。箴言28:1，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义人却胆壮像狮子。义人胆壮像狮子，因为狮子就在我们的里面，他是我们的狮子。哥林多后书5:21，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你的胆量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你在基督里面成了神的义。否则你的胆量来自哪里？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不知罪，他没有罪的替我们成了罪，所以我们的罪全部都他担当了。那今天我们在神那里称为义人了，那谁还能定我们的罪呢？谁还能抵挡我们呢？有神帮助我们呢？提摩太后书1:7，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惧怕的灵，而是大能、爱、思想健全的灵。神给了我们一个灵，每个人都同一个灵，对吗？都有一个灵，都有一个圣灵，都有一位圣灵，然后也新造了你的灵。无论是圣灵，它不是惧怕的灵；无论是你的灵人，也不是惧怕的灵，都是大能、爱、思想健全的。启示录21:7-8，得胜的必承受一切，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得胜的就是你要勇敢征战的，对吧？你能够得胜，就是你肯定经过征战的，你是啊，有经过那个胆量的。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他胆怯的跟不信的一样，哎，放在一起，哎，并列在一起，跟杀人的也放在一起，行邪术的、拜偶像都放在一起。哇哦！所以今天我们要求胆量，信是大胆的，信心是大胆的，所以你要大大张口，主说我们要大大张口。因为约翰一书5:1-5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你已经不是一个单从人而生的人了。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那个爱，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 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他的诫命就是爱神了。并且他的诫命并不沉重，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因为前面讲胜过世界的承受一切嘛，而且呢做神的儿子，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怎么样才能这个胆大的信，大胆的有胆量的这个信呢？就是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你的胆量就来了。你只要知道你在基督里是神的义，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子，那还有什么能够使你退缩的呢？你一定能够得胜这个世界和世界上所有的这一切。好，这是第65课最后一课，大信心66课。那这个大信心我们在前面讲到过，伟大的信，对吗？就是伟大的信心。大信心就是坚持到底忍耐到底的信。所以在这里他强调的就是坚持到底忍耐到底。我们前面已经在那个种类里面啊，它是总的分类里面，我们就已经啊学过了一个百夫长，罗马的百夫长，还有一个迦南妇人。那罗马百夫长他知道那个权柄啊，他知道那个权柄不需要耶稣就本人去的，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他知道那个权柄的意义啊。感谢主，因为他自己已经在人的这个权柄之下，他知道那个权柄是什么意义，他也知道在权柄之下他是有能力可以用说话去解决问题的。那是因为他信耶稣，他信。所以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的时候，他还拒绝了，哈，这很伟大，对吧？他还拒绝，你不要到我这下去，不要到我这下去，我不敢当。那还给耶稣指出了一个方向，哼。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真正伟大的信。所以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我就在以色列中也没有遇见过。然后呢，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呢，那我们是一直在分享的，是吗？一直在分享的，就是啊，他能够三次啊，那面对这样的拒绝、这样的沉默啊、这样的推却，甚至这样的辱骂，他都没有放弃，还是喊着说主啊，他先还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然后再喊主啊，就帮助我，然后再喊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们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到这个时候，耶稣回答说：“妇人啊，你的信心是大的。”他没有放弃，他中途一点都没有放弃。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要坚持到底，忍耐到底？我们总是说，我们今天面对一件事情，然后明天没有解决，马上就什么灰心动摇了。我们要来训练操练自己进入这伟大的信心，一定是坚持到底，不看到结果是不能罢休的。我们要忍耐坚持到什么时候？我们要坚持到耶稣再来。马太福音10:16-22，耶稣说过的，我差你们去就好像羊进入狼群，羊进入狼群就是聪明呢要像蛇，寻粮像鸽子，寻粮像鸽子，要防备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然后呢在公会里呢鞭打你们，要受逼迫吗？会受逼迫的。你们要为我的缘故送到总督君王面前，送到公会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就是对那些官员要做见证，对外邦人要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都不要担心，到那时候我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所以我们今天很重要哦，我们坚持真理，坚持真理，寻两像鸽子，但是灵巧像蛇，灵巧像蛇。马太福音24:13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们前面已经讲过那个忍耐的意义啊，它有恒定性，它有一致性，它是持续的，持续不变的。所以作者呢在油管上，这个作者也发了一篇讲到就忍耐和得胜。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单单做一个祷告，而是呢真实的忍耐到最后。所以把这件事情呢要付诸实践，真的要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基督的福音，我们主次一定要分清楚，重要的事情和不重要的事情要分清楚。我们要努力，他说要赎回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什么邪恶，赎回光阴，我们要爱惜光阴， 不要懒惰，不要自私，要坚持真理，要持守信心，要锻炼信心，不要害怕，不要焦虑，要坚强，站稳脚跟，变得无可撼动。你无可撼动了，谁也摇动不了你。你要固执刚强，看神借着你所能够成就的，因为你都已经得到了。但是你必须更新你的思想，胜过你思想里面那个出来的这个洪水洪流。那一切不好的洪水来了，你把它防洪闸给它关起来，不给它流进来。所以这些负面的思想，所有障碍的思想全部给它关起来，坚定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祝福我们每一位，照此成就，阿们。我们整个课件呢，全部分享完毕。